梦溪笔谈。宣州宁国县有很多双头蛇，长度超过一尺，黑色鳞片，白色花纹，两个头的文采相同，只是其中一个头的鳞片是逆生的。人们家庭的庭院门槛间，动不动就有几十条聚集在一起，大致像蚯蚓一样。信州盐山县有苦泉，流成山涧，舀取泉水熬煮，就得到胆矾，把胆矾加热就变成铜，熬煮胆矾的铁锅时间久了也会变成铜。水能变成铜，事物的变化本来难以预测。按皇帝素问说，天有五行，地有五行，土在天上表现为湿，土能生金石，湿也能生金石，这就是验证。另外，石洞中的水滴落形成的都是钟乳石和石笋，春分秋分时打井水就会结出石花，大洞穴下面则生出阴金石，都是湿气变化成的。就像木器在天上表现为风，木能生火，风也能生火，这大概是五行的特性。古代的节像现在的虎符，它的用途则有龟、章、龙、虎的区别，都装在木匣中，所谓降之阴荡。就是汉代人持的节是古代的矛。我在汉东得到一块玉虎，是美玉而略带红色，浓艳的像醉酒后的肌肤，温润明亮洁净，有人说就是玫瑰。古人有把它作为礼币的，周礼、春官说用白虎礼记西方就是。有作为货物的，左传说加上玉虎两块就是。有作为瑞节的，山国用虎节就是。长江、湖泊间行船只害怕大风过境。冬季风来时有渐进过程，船只可以防备。只有盛夏时风起在眨眼之间，往往遭难。曾听说江南的商人有一种办法，可以避免这种祸患。大致夏季的风暴必定发生在午后，要行船的人五更初就起床，看星月明亮洁净，四周直到地面都没有云气就可以行船，到四时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就停止，这样就不会再遇到暴风了。国子博士李元圭说，我平生游历江湖，从未遇到过风暴，用的就是这种方法。我出使契丹，到古契丹地界，大忌的拔草根像车盖一样大，中原没有这么大的，那个地方名叫蓟，恐怕就是因为这个，就像扬州是一种杨树，荆州是一种荆树一样。荆有时也称作楚，楚也是荆木的别名。雕曰出使契丹，开玩笑写了四句诗，琛雁移离壁，看房鹤拔枝，践行三匹猎，觅刺十匹离，都是记录时事的。移离壁是官名，相当于中原的执政官。鹤拔枝就像植衣房阁的植物，匹猎是一种小木罐，用色林木制成，像黄漆一样。匹离外形像老鼠但更大，穴居，吃果实谷物，也爱吃肉，敌人把它当作珍馐，味道像猪肉但更脆。陈文忠任枢密使时，一天太阳将要落山时，忽然有宦官来宣召，进入右掖门后，天色已黑，就引入宫中，弯曲的走了很久，不时看到帘帷灯烛，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不久到了一座小殿，殿前有两个花间，已经有几个人先到了，都站在亭中。殿上垂着帘子，只有十几支蜡烛。陆续到来的共七人，宦官才作报说班次已齐。只记得陈文忠、丁卫、杜浩三人，其余四人忘记了。杜浩当时还是管阁的职务。过了很久，皇帝乘坐的舆车从宫中出来，灯烛也不过几十盏，宴席的器具很丰盛，卷起帘子下令不必跪拜，上殿就坐。皇帝的座位设在席东，陈文忠的座位设在席西，像普通人宾主的位置。姚叟等人都惶恐不敢就坐，皇帝一再宣谕，姚叟恳切陈说自古以来没有君臣并列的礼仪，反复再三。皇帝变了脸色说，本应天下太平，朝廷无事，想与你们一起共享欢乐，如果这样不如到外朝设宴，今天只是宫中共办，没有命令有关部门，也不召中书辅臣，因为你们是枢密院机要及文管侍从之臣，没有嫌疑，而且想让大家靠近做谈笑，不必多辞。姚叟等人都快步走下称谢，皇帝急忙制止说，这些礼数暂且都放下。姚叟惶恐的端坐，皇帝谈笑极为欢畅。酒过五六巡，膳食中各自取出两将色锦囊，放在群臣面前， 都是大珍珠。皇帝说：“时和岁丰，内外康复，只恨不能与你们朝夕相会。太平难遇，这些财物祝你们宴会开销。”群臣想起身致谢，皇帝说：“暂且坐下，还有。”这样酒过三巡，都有赏赐，全是良金重宝。酒宴结束，已经四更，当时人称天子请客。陈文慧之子树谷从陈文中处得知，颇能详细讲述，这里只略记一二而已。关中地区没有螃蟹。元丰年间，我在陕西，听说秦州有人家收得一只干螃蟹，当地人害怕它的形状，以为是怪物，每当有人家患疟疾，就借去挂在门上，往往就痊愈了，不但人不认识，连鬼也不认识。丞相陈秀公在润州建造府邸，极为宏伟壮观，池塘馆阁连绵数百步，宅子建成，陈公已经病重，只能坐轿登一次西楼而已。人称三不得，居住不得，修缮不得，出卖不得。福建大盗廖恩聚集党徒千余人，抢劫城镇，杀害江吏，江浙一带为之骚动。后来遇到赦免，就率领党徒首先投降。朝廷补授廖恩为右班殿职，副三班院等待差遣。当时因廖恩是被罢黜贬官的有数十人，一时间在全选部门写履历都记载私罪或公罪，只有廖恩的履历上写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。我奉命巡视边境，开始制作木图，描绘那里的山川道路。起初走遍山川，随即用面糊和木屑在木板上塑出地形。不久天气寒冷冻结，木屑不能用，又融化蜡来制作，都是想要它轻便容易携带的缘故。到了官署，就用木刻成图进城，皇帝召辅政大臣一同观看。于是下诏命令边境各州都制作木图，收藏在内府。蜀中大盗李顺攻陷剑南，两川官又震动，朝廷以此为忧。后来官军破贼，斩李顺，收复两川，记功行赏，没有闲言。到景佑年间，有人告发李顺还在广州，巡检使臣陈文廉捕获了他，乃是真李顺，年龄已七十多岁，经推究验明，押送京师，复核都属实。朝廷因为平定蜀地将士的功赏已经施行，不想公开此事，只斩了李顺，赏陈文廉升官两级，并任阁门之后。陈文廉是泉州人，康定年间年老回到泉州，我还认识他。陈文廉家有李顺案款，本末很详细。李顺本是魏将王小伯的七弟，当初王小伯在蜀中反叛，不能安抚其部众，于是推举李顺为主。李顺出起事时，召集乡里妇人大姓，命令他们列出家中所有的财产粮食，根据他们的人口流族用度之外，一切征调，大力赈济贫乏，录用有才能的人，安抚善良百姓，号令严明，所到之处一无所犯。当时粮蜀发生大饥荒，十天之内归附他的有数万人，所到的州县开门接纳，传习所到之处没有完整的堡垒，等到失败，百姓还怀念他，所以李顺得以逃脱三十多年才被处死。范仲淹常说，史书称诸葛亮能任用度外人，与自己关系不近的人，用人的人没有不想尽揽天下人才的，但常会囿于自己的好恶而不自知，能够任用度外人，然后才能成就大事。宋宣宪学识渊博，喜欢收藏真义书籍，都亲手校刊，常说教书如扫灰尘，一面扫一面又生，所以有的书每三四次校刊，还有脱落错误。